好，那我们接着刚才啊，他说义之志在说啊，那再管文为金世立，妻子坤地有，义志后世福，积文成圣志啊。文为金世立，乃是到最后义，能为金世啊利益你周边的人啊，妻子坤地有，都能因此因文而得利益，亦能。为金势力乃是能打击外面的人，周边的人也能才乃能乃是能得后世福。那金势力后世福，从人的世间福而说，那不但他还能如此，能为有那个世间福，他还能积文成圣智，还能得圣智。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文法当中啊，哎，这个啊，有些观念啊，能不断的一种记录。我们大概也比较少去，就是文法又产生，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文法完了以后有一种很深的那种感应，文法会感应的啊。有时候文法完了会有全身鸡皮疙瘩。那不是肉麻的鸡皮疙瘩，是好像身上电流那种感觉。那当然是从心里面产生出一个很大的感动，那种甚至有的人会有一种感动的主感觉掉下眼泪来。那也不是一个悲哀的，是一种发喜，那种刚开始起的那个发喜，那种发喜啊，很难描述。应该怎么说，甚至有时候因为你了解道理，会产生一个你发觉这一生有个平依，而这个平依凡是你这种依靠，是依靠外面的这种依靠，人也会找到一个可依靠人欢喜，对不对？但在你找到这个可依靠人的时候，你就不能没有他。但如果找到法的依靠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因为那个都在了，那种独立自在，那种欢喜，觉得好像此生以后从不会去，会有这种感觉，你们有没有？没有的话，努力努力，因为文法照理讲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问题在于我们文法能不能文得恰当，或是那个向道之心。有没有很真诚？所以一个人久参学，到最后得到那个如何向你出离、向你菩提的那个决定见啊！我讲的是决定，不疑我。那个产生的力量不一样，而且它会产生什么？产生它有其他的善法会出来。你知道从这个见所产生的性力量是多大吗？然后从这个性马上就接着产生了善法意，善法意就产生精进力，精进力接着一个很多东西就从这里咚咚咚咚一直跑出来，连修定都快，连修戒都恳切，信不信？因为它就结在一块，真见就是价值的确认，那个价值的确认心就安住了下来，积文成圣智，我觉得理所当然。力所当然，所以有时候啊，真的做学问还真的要有功夫，还有技巧。啰里啰嗦，书籍很多，没用，没用就是没用。要真的能拿得出来，那个才是。所以，有的人就是按部就班啊。我昨天在讲课的时候，我们发觉很多学啊，不按部就班，急着赶啊，那急得勉勉强强啊。对，比如说考60分及格。下一次也是60分及格，你要知道，你考个一个年级六十分，第二年级60分，第三年级60分都及格了。到六年级回头一看，你有很多不懂的哦。所以在网上建立啊，你会经常要回头去照顾之前该学没学的东西，有没有？有。当我们现在要往解脱走的时候，发觉生病了。没福，说实在，你说有没有其他福？有了， 但一定福不够才会动摇。啊，我不是常讲说，正因为我们福不够稳定，所以世间稍微起变化。我们福多大？我们只在欲界的现象一变，你就跟着动。那不要讲处理啊，对，光这环境一变，金融风暴，我们会不会受影响？我想这是全体性的，啊，连道场都受影响，大家一起都受影响。这时候最不受影响的是谁？淡泊寡欲者。嗯，因为向来就吃不多，啊，哦，你很多我也吃那一碗，你少我也吃那一碗，你很多菜我也吃不下，因为向来就胆固醇很高。你看，嗯，这个人他起来起因为他本来也穷啊，本来也是只过得去，所以捡来捡去他从来没在积什么东西，所以今利息不是利率很低吗？我们都不影响。嗯，没利息，利息不多，他就把它降到零也不是什么影响，对不对？不是怎么利息影响，你就把它降完了没关系，就我个人来讲没关系，哎，影响不大。这时候淡泊寡欲的人，或因为福报大的人，大到什么？你动不了我。这个故事在这一部经里面，很多比喻都是这样。你可以夺我的财，你可以夺别人的财，你就夺不了我的财。笃定到说，这个不是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龙王啊，可以夺人家的财。那结果要夺另外三兄弟的，他夺七家的财，把那夺走了，要来夺这三家的兄弟，三兄弟说他夺不了。大姐说你好狂妄，那个七个有钱人都钱都被人拿了，你还不怕？他不怕，他不但不怕，还降龙，让那个龙把偷的东西全部再吐出来。很清楚啊，正见、智慧、禅定各方面具足，你能动我那一个？对不对？你怎么样？因为那个是笃定的，是，所以一个福大的人，他就具有这样的。那我们在修学佛法的里面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很多东西啊不具足，不能按部就班学，到最后一回头一走到顶端的时候，越走上去就越困难。考90分上去的，跟考60分上去的，反正都上去。对，就升级来讲没问题，可是就久了你就发觉问题可多了，你必须回头去补你的戒，你必须回头去补你的定，你会回头你补你的福报，你会补很多东西，你发觉你没有补你就走不上去。你要把它盖墙盖高楼，你必须要再加强你的地基，因为真的是一开始就有限，所以很多东西都必须像累积累积一直建立，那个扎扎实实的每一关每一关都踏实的把它建立起来，是这样。所以在我们的佛法听闻当中，它有一种很强烈的笃定，因为我现在所建立的建是建立在那一个肯定底上出来它的另外一个肯定，懂吗？比如说你现在我今天要决定一个政策，我是透过几个向来都非常熟练的、非常有信任度的、非常成绩非常好的这些人所策划出来的东西，可靠性就高，是不是？我们今天要动手术，每个都是专科专业的顶尖的权威者，你说要出问题，当然不是说不可能，不过机会太小了吧？因为那一群都是专业的。对，你要想说像我们这一群，你要说出大问题也难吧？因为每个都起码，你要是说很高的智慧，我们未必的。啊，你说简单世间的智慧善恶，我们这一群人会判断错，也不太容易吧？因为大家都有一个起码的东西，就是如此。智能善优慧，易除不祥衰，欲得安稳己，当是多闻者，是不是？所以善优慧，你看啊，多闻啊，差这些，所以卜卦，我们为什么会想要问卜卦呢？为什么要去算命？不知道吗？啊，所以很多卜卦的人，他其实可能事后还要再卜一次，因为他还不是很确定。 对，他又能很确定，大概就不用算命为证，因为他能卜出哪一个哪里赚钱。对，实际真正能治你的福报的，你应该是什么？你为什么优惠？优惠的原因在哪里？我只要告诉你，把那个优惠的原因拿掉，就没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一个智慧呢，就像我们讲的智慧财产权嘛，你不要讲说你讲几句话你拿那么多钱，不然你讲啊，是不是？你讲，这里面是累积到多少资粮以后才能做这种觉察啊？所以你看呢，有现在国外不是有些现象最近改变了哈、啊，有些那个。企业的执行长一年赚几十亿啊，你说这样不公平，的确是不公平啊，啊，可是那有办法你赚啊，是不是？有办法你赚啊，你说不公平，那有办法你去把它拿下来换你上去啊，那你就说没办法，因为说他也不过几个观念问题，他是培养多久的正确一个好成绩才得到人家这般信任，这个信任不是他现在站在为这个位置做多少次，而是他付出多少努力，乃至他能有很精准的做出很好的成绩，否则我为什么要找他？因为这我看中的是他的背景，看到的是他的成绩，我就算给他只十几十，他只能给我，他只要给我赚几百亿几千亿，划得来，当然划得来。这很简单，你的产值多少，我来算你的价值。那为什么他有这种产值？过去做了一个无名小卒，他会给你这个位置。当然，这是你在这一行业里面培养出来的干练跟智慧，你才有这种。不是说我进来以后做多少成绩的。今天我的多少成绩，往往是在进来之前，你审查的是我过去的，而且过去是一个连串长时间的经验，是不是？当我能给你点出这个东西，这种智慧的累积，可以一下让你赚很多。虽然我也赚很多，但我为什么能让你赚很多？因为这种经验钱买不到，是不是？这个经验钱买不到，所以智慧能直接除你的忧虑。所以你看智慧功能多大，以易除不祥衰啊，这个不吉祥的东西，那种衰败的事情它能远离，因为它能引导你，对，它能告诉你如何趋吉避凶，是不是？这按以及你看做的很多的那种仪式啊，超度啊，或者是法会啊，不用啊，原因就在那里啊，你做了很多这个修复换修复，可是如果真正有些问题的话，你就直接从原因了、啊。你如果因为缺少很多该修的，诵经法会有集这个因，但有些东西我常讲说肚子痛诵经不用了，我点上四脚，那么一句话就讲说你的原因不是业障也算了，就是刚才吃不好的东西。现在只要六颗就好了、那比你送很多粥都强多了，是不是？这就是多闻者啊，多闻者不一定要讲很玄的东西啊，动闻者只要找出原因就可以了，哎，轻松又没多少钱，吃了六粒那一瓶以后还可以用，你做的忙东忙西不一定有用，是的。好啊，欲得安稳己，当是多闻者啊。再过来，浊状啊，无过犹；色见无过欲；视状莫能拔，鬼从多闻处啊。它的浊状，它有的经是浊疮，疮就长疮啊。这种你被伤害到了，这种忧啊啊，因为它有一个故事，就是被射箭到，哇，他这个苦很痛。那为什么他很？为什么这些？为什么这些人会因为火视线化人射箭伤他们？为什么他？因为他们想要强盗嘛，所以他们因为想强盗所感应的火方便用箭，因为他们想要杀人嘛，然后用箭射了他们，他们觉得很痛。他说这个痛哪有多痛啊？ 你今天为什么会遭到这个箭伤，最主要是因为你贪，你贪为因才遭到化人伤你啊。你射箭无过于啊，你这个所有的愚愿，你要想要伤害众生啊，伤害众生这个所造的伤害啊，最大伤害是在你愚痴，你想要伤害众生，你最大的过失，这个是愚痴，一个是贪，一个是愚痴。四状莫能拔，我能拔的是你表面上的苦，我能拔掉你的贪吗？我能拔掉你的愚吗？愚痴吗？你的愚痴才造成你会伤害众生，你的贪才会造成你想要夺人的东西。我可以让你，你有病，你有箭伤，我把你箭拔起来治你的病，但我能治你的病，能治你那个心中的愚痴跟贪吗？没办法，这种四状莫能拔，再怎么样也拔不能根本的那个毒箭，烦恼毒箭啊。外在的毒箭可以拔，可是内在的毒箭谁拔？唯从多闻处，才从多闻处，是不是？好，所以在里面，我们在修学当中，所有的问题，我们若不彻底的去知道问题在哪里，我们所有的对治方法根本只是在那里不断循环，是不是？ 是不是？完了以后就下一个，下一个再来，他不断的在追逐这些东西，根本无止境的。所以我们第一节就谈到，要不能启发你这份觉悟的话，你不过是在这恶性循环当中造此业，然后再想要消另外一个业，结果一直在那里绕绕绕，不会出来。这不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很简单，对不对啊？可是我们有没有处在同样的环境底下？有呢。什么同样环境底下？比如说我们现在修学佛法，问题出在哪里？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你修学的障碍在哪里？你现在修学为什么不能进步的问题在哪里？你处在什么状况？不知道。而这个不知道可以耽搁你多久？一辈子。有人可以一年、两年，乃至十年、二十年，到了三四十年，他到现在还不知道，不是吗？有时候修到最后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是一样的，没有多问。盲从是得眼，暗者从得足，易导世间人如木将无目啊，就是说。因为如像盲的得到眼睛，暗的人得到蜡烛，处在暗的人得到蜡烛，他能导引世间人，就好像用眼睛引导那些瞎子啊，可以引导他走到哪里去啊，走到正确的地方。是故可舍之敌慢毫乎乐啊，勿学是闻者，是敏积聚的啊。所以能因为多闻可以舍愚痴，那敌慢啊。离慢愚痴，乃至产生的对毫乎乐啊，离慢这些毫乎，对染着世间刚强毫乎的这些贪欲啊，也都能离，就是离愚痴、离慢、离贪欲等啊。悟学是闻者啊，真正的懂得去修学多闻，这才叫具具德，这才叫具具德啊。所以我们那边有一个居士，他有一个你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八十几岁吧，他自己一种田，可是他很雅致，他用毛笔写了一个耕读什么，不耕读居士啊，你看他自己写了一个耕读居，也工作啊，读书。以前人有这种啊，他可以很淡薄的就做市农的工作，平常读书。所以你看不出一个老先生好像一个普通的农户，那写的一手好字，而且还蛮有品味的。你看写了一堆对联，我倒是没有记得，我就是 也是这样啊，悟学思问者是民积聚的，这个福德是从这里建立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啊，当然只是赞叹多闻的功德，但这个多闻的功德，正因为你要了解多闻的功德，你才能主动的开始去好要追求佛法，是不是啊？我们谈完了这个道理深不深？好像不深，但我们没做到，我们并没有做到。像我记得多多少少我这一点倒还是有的，怎么就是我们没有停止，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会，我过去没有讲过法句经，那这个道理对我来讲我很欢喜，那我为了帮助我自己也能参这一本书这一部经，所以我就认为我该讲的。那我一讲讲一次两次三次，包括宝积经我已经讲了三次了，因为每一次每一次都会让我们对这个道理，那宝积经非常有用，非常里面的很多重要法空观的观察在里面，很多人莫以想舍想，很有意思，莫以想舍想，这个是空观里面很重要的东西，不是要你另外起一个想要舍一个想，因为那个根本就错。所以宝积经普明菩萨会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法则在里面，听完再听完，它都很值得你一诵再诵。那我发觉这样不断的开辟我们这样的认知啊，其实真的我们记忆力不好，但我们当不忘恍惚的时候，我们对一个法的意识是透过多重因缘在意识一个观念的，你知道。我就讲说我的记忆力现在不是很好，但可是当我在讲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尝试必须要用很多角度去彰显这个道理，同时也让我能建立多重因缘的认知，这个道理恍惚再恍惚，那也开辟再开辟，那我们不是在求以多，而是从不同的面在淬炼你那一根之间，那就很有意义的啊。好，这是属于这个多闻的啊，希望大家能建立这种多闻的欢喜跟好友啊。讲完好，我们那我们就进行下一篇。好了，那完了，就不是真多闻了，我们要应该还是建立我们比较有一种很积极的这种多闻的发心啊。我还是好好把你不确认的那个最核心的见透过多闻把它建立起来，还是这样啊，这个多闻的心，这个多闻的作用才会生出来。好，我们来看度性品法句经第四，就讲度性品啊。度性品者，立道之根骨啊，于因正见行不回顾啊，有意思。性度性，因为度性的话，它是立道之根本根骨啊啊，这个由根而生果，于因正见行不回顾。所以这里面啊，你看这里面牵扯到正见而生性，因性行道不回顾，不回顾什么？义无反顾，坚持不移，坚定不移，这个就是从性，从笃性而来。所以因为我们如果有机会在了解佛法的道理，了解越多的时候，我不是讲说这样，有些法师有听过这个阿含经的那个道理，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关系。我今天即便我在修学当中碰到挫折，我从不怀疑说三宝没有加倍，三宝没感应。为什么？因为所有三宝的意思都是从因果里面建立的。我相信佛所说的，因此我相信四谛的道理，因为我相信四的道理，我知道三宝的功德，我知道一切是因因果果，因因果果，我今天会受这个报应，即不是加不加倍的问题， 是因的问题，我过去造这个因得这个果，那我就算我现在修行修了很久一直不得到果，我也不怀疑说我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假的，是不是骗我的，是不是好像宗教性宗教的鸦片麻痹我的。我们不是宗教啊，我们讲的是因果，只要我的因是正确，我的果一定等在那边。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信心有的时候，他对这一条路里面他知道功不当全。所以有些修行人他到最后说，你往生到哪里一定善道，一点都不疑惑的，我一定善道。因为看不到那些恶法因缘，他有一个很强的笃定的因缘。那你看在圣者也是，我自知不受后有，自知不受后有，这个是智慧啊。那我们在信上，我们不要讲说达到正悟，我们这样信上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决定的意义。你看我们多少人在谈说修信，你信吗？我讲你在现在再怎么样都信世间远胜过信三宝，信不信？就真实的。所以要刺激你，所以我在这次上课来讲说，假如现在你突然面对到生死威胁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我们要讲一个道理，我们要修空观。好，修空观，我修得非常安稳。好，那我要彻底的安稳，很简单，要丢到鬼屋，而且是会声会影像真的。你一进去的时候修空观，你修，你只要眼睛不睁开，那表示你厉害，你一定会偷偷睁。万一来了怎么办？这念佛念得很紧张，因为什么？有可能真的。请问，要是来了呢？你的态度，你看两三下就马上能测出你这个法性多深哦。我们不喜欢用理论谈，我们就拿现实来问，你能信多少？我跟讲过啊，像那个木建连啊，木建连是罗汉哦。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罗汉出去刚好被车子撞死，你会怎么讲？因为那业障还真重嘞。阿罗汉呢，他木建连会神通，他不能闪一下吗？像我虽然不是很灵巧，不过车子还大，多少还能闪。木建连神通第一，那么石头一砸下来，它闪不掉。你会不会生疑惑？假如我们现在突然有一个高僧大德化身不幸无常现前，你什么心情？哎呦，罗汉也会这样惨死啊！那罗汉都会这样惨死，那我算哪根葱啊？那我不是死得更惨？那我这样学这个干什么？是，我讲今天如果突然发生事情，你们用什么心情来？就你大概就动摇。好，那还是死别人哦，死自己呢？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为什么在佛法里面呢、啊？不惜生命，我们修学佛法要舍生命，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光舍这个生命就知道你还不真舍。为什么？只有生命可舍，所以会舍得有点很悲壮，修得像烈士、哦、我这样说，我现在修行闭关，壮士一去心语不呼啊、哦、当然就给他鼓掌，他就勇于去死，因为我要舍生命。但真修行不是如此，修行开始就是说，我所舍非真舍，是生命但是颠倒妄想所成，我但舍此颠倒之假生命，而实无生命可舍，所以业报当如何来，我当如何舍。这时候 才是对法信得下去的，你信不信？但我现在讲的比较高一点，但实际上是如此哦。所以业报当如何？但我因为如果你开始觉得有生命可舍的时候，挂碍心经常就动在里面，是。那为什么讲这句话？你这一生讲空讲到最后，就是那个生命还挂碍的问题，只要挂碍一个就好，后头的所有轮回都在后头等着。你信不下去，是。你先面对到大割舍的时候，你不一定能面对这么大的问题担得起来，你不一定担得起来。你马上一抉择到紧迫的时候，一定挑你最挂碍的，马上现行，信不信？所以你平常可以表现很庄严，临终的时候，该尴尬的都全部尴尬出来，该困窘的就困窘，该不安的就不安，该舍不下的，因为你化解。这个时候再装也没意思了，怕就是怕。对，我在装，这关系到有无啊。啊，我们有时候很好嘛，不求人就不求人，碰到生死相关的时候，求。为什么？这已经关系到有跟无全然皆没。是。所以有很多东西不是你这样讲，因为你信得过没有？你能不能行不回顾？因为你没有笃信，你对这个东西的确认还没有，所以你不能很完全全心全意的投入。所以只要在中修学当中，这障碍还许多的，所以很多东西只要不符合你所，我就讲说你的修学其实还带有很多你对某些道理的什么，你对有些东西是自己主观的看法。所以当我们的修学不符合你原初的期待，你经常就说走就走，信不信？对啊，所以我们在认知一个东西啊，所以在佛法里面在谈啊，它始终有一个很核心的一贯的一个认知，我今天信什么，我的核心信的是什么。我说的话，像比如说，我们今天来学习，啊，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在跟你学到最后，哪天哪个地方不满意，他可以因为这个不满意，全部跟你全盘否定。为什么？因为他只要学着学他的我执，他是以他幻想的目标在学，他不是依着他真正要学的东西在学。所以到最后他为什么轻易的就这种抉择，因为他一开始就不是认得很清楚，这就是这样，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从我们对一个法的信啊，这里面一个信息的建立啊，其实跟前面讲的多闻有关。你对这个东西认得多真，你才能产生极大的信心，就是说我今天这个事情有这样，就像我们有时候这个药能不能吃，有没有用，经过实验的我们就相信，而且经过众多人实验的我们相信，而且已经经过几年下来的我们相信。好，像以前我们吃很多东西，说这个有没有用，大概没问题啊，因为从小吃到现在还活活跳跳，那这个可以吃，我想大概没问题，有问题如果能拖那么久，那问题也不大了。啊，如果拖到死才会现前，那没差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比较有信心，因为经过多人的。所以同样，既然我们对一个东西要产生信任，也是经过很多条件来确认的。所以一个信心的建立啊，一个笃信啊，诚实的信心啊，真诚的信心啊，你如果建立有多闻多种种认知而确立的这个之间啊，是。能让你心不回顾，心不回顾啊！好，这个里面我们讲啊，我们来举那个成唯识论啊，很多人在听过，我在这里也念一下给大家听。他说：“云何为性？啊，与时得能生忍要欲，就是说生忍下来。我们因为在佛法里面忍下来的意思代表什么？ 也是智慧。为什么？我今天你给我一个东西，我忍得下来忍不下来，牵扯到我对他能不能接受。如果这个道理我不能接受，我就不能忍，对不对？我不能忍，因为这个道理跟我的认知有问题。但如果这个道理我很有道理，所以你这个观念对我来讲我能忍耐，能忍受，能包容。为什么？我能接受，对不对？我们不能忍就是不能接受嘛。除了外境的刺激身体的苦之外，不能忍，包括观念你忍不忍，你那种观念根本不可能不能忍受，我不能忍受你这种想法，对不对？那我能忍受你这种想法，就是你这个想法是很合道理。所以于实，实际的实，道德的德，能力的能，身忍要欲，心静为静，能让心清静、信心可以让心清静，对治不善、要善为业，为业就是说有信心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欢喜好要修善。所以这种信心有一个驱动你去追求善的动力。所以你看行不回顾啊，当你确认以后，那个所以我们的这个信心一定不是光只是感性的东西，信心具足的什么一个正确的认知，对吧？他能依这个道德上，他深人要义，他能知道，而且他能对之不信，他能产生修善的动力啊。所以如果你真的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会产生什么？你如果了解希望净土的话，你会不会积极念佛？会。那为什么你现在念不下来？因为我还不是很么信，不怎么信啊。啊，那来讲呢，信有实，信有实际的实是什么啊？为于诸法之实事理中深信忍故啊，就是说，所以信心啊，我对所有道理的道理，这个诸法的事实的道理啊，我能什么深信忍受，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信心有没有纯粹只是感性？没有，它是强调一个什么诸法之实事，诸法的事实啊。诸法的事实我能以他的诸法实事理啊道理当中我能深信忍顾。信心，所以你看道理，你要建立这个道理的认知，后头的那个要善为业啊，乐求好要修善才能启动出来。再过来，信有德，有道德的德，什么德？就功德，位于三宝增进之德，深信乐故啊。所以三宝的真正清净的真实清净的德啊，我能深信好要啊。所以信有的话就会产生好要，就会你看一旦相信了，那个活的德就会是你乐于去求的啊。所以我不是讲说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人只要现神通在空中飞，那我们以后上课大概就要换大地方。对，如果请一个有神通在中华体育馆绕一圈，嗨，马上买，是吧？这个什么巨星，马上排到后边去，是不是？来，我告诉你怎么飞，哇，报名的可多了，能飞呢。对不对？能飞就不用买车啊，也没有交通阻，也没有发生车祸的可能嘛，就飞来飞去，偶尔撞到还好了，撞了再继续飞就好，不要撞得太严重就好。因为互相飞的时候，再按个方向灯啊，因为你相信，你那个功德相信，所以你就心就会放在那边啊，所以信心有，就会产生这个深信要固啊。乐故，信有能，有能力的能，就是为于一切事出世之善中深信有利，有利能得能成，起希望故，起希望故，就是说一切世间的善法有能力可以得， 而且我可以成就，而且善法的功德能成就，我有力能成啊，能得能成，所以我就很想要成就这个善法，因为我相信，这就是信心。所以我们信心有这些条件，所以信心有了以后，第一个对实际的道理很清楚，所以心不疑惑，所以心才能采纳这个道理嘛，对不对？再过来具体的功德信得过。好，再过来这个我也能得，因为我相信他的确是，所以我也能成能得，所以会产生什么药善为业，就是因为信绝对不是说信完了以后我不能得，我信了以后化解他的确是如此，所以我也可以得，所以那个因为信心产生的勇猛就从这里来。所以一个佛法里面的观念呢，这个法会生这个法，因为背后它背后的缘起是这样，他就是因为所谓真正的信心是这样的因缘，所以当你起这个信心的时候，为什么会引发你其他的善心？因为它就是有相关性的、因为我信了好他的时候，那一个东西的动力就会产生要追求他的一个动力，所以精进就会从这里来，是有关联，就会出来。所以你看，他其实我们讲说那个善法欲的时候，欲里面其实在信心就告诉你的，告诉你什么？我们的善法一根精进，其实在信心所里面，我们在修行里面有欲善法欲，那还有精进，都其实在这个信里面谈到，他谈到什么欲，像这样谈讲说生忍药欲，你看信心就谈到生忍药欲，很好药欲求。再过来乐善为业，就乐善为业，所以他会积极的去行持啊，所以起希望故欲，你看，所以在信心所里面就隐藏了这个动力。所以修行佛法如果不从这里面啊建立修行的信心啊，你怎么精进啊？啊，你会不能安住在这里？生忍，忍就是安住的意思嘛，对，忍耐能忍受而不动摇。就是信心的，那信心的背景是对诸法的实德能的了解。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到时候因以正见，所以你看这个道理，如果你了解这个唯识理的道理，其实他已经就分出了以因正见，我彻底知道这个道理以后，我对我所行行不悔顾。 所以你看一个人啊，我们不要讲说是出世间法，连世间人啊，做事为什么会经常朝三暮四动来动去？如果以我们的判断，你对事情判断不精准，而且不扎实，才会经常换来换去，不是吗？你可以，当然有些是客观环境啊，不过我们把客观环境拿掉，你为什么会一直动摇？一下这个好，一下那个好。简单来说，看不清楚。当你把之前认为好，就像我们以前有人修学啊，很感性的哦，进去一个地方修，修到最后受伤害了，然后就离开了，到一个地方，这次终于对了，以前那个根本错，结果我发觉一样错。日本制的 Hello Kitty 改为台制的 Hello Kitty， 那么一样，为什么？他从来只是跟着感性走，从来没有具体的自己的见解，所以他可以跟人家讲，因为当初给他保证的这些人变了，所以他没办法获得保证。现在有另外一批人跟我保证另外一个产品，所以我增加信心。可是我看到他没多久要换另外一个产品，因为他所有的判断都是感性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动？为什么对很多他所你看啊，我说实话，我就看到一个人事业会成功啊，你看到的是一个他的耐力，还有他对他所坚信的东西的不动摇。那也许不一定很精准啊，但至少他能站在他某一个角度里面，他确信他，所以确信他才能累今年累月都不动摇。这其实有看到，尤其是越成就大事业的人，他很笃定。就算这个时局变了，这种变了，我坚信这个东西是好。你看很多的大成功的人，他其实是往往是在什么 脑筋很清楚，就在一个，因为他必须要冒险，因为他必须要在一个适当时期里面做很精准正确的判断，而不是说大家都同时认可的时候，认可大家都进去了啦。也就是说他必须很笃定他现在所做的东西是正确的，不动摇的下手。那有的人是用赌博的方式的，可是有些人不是，他向来就笃定了，而且他也知道我这个时间，有的人更精准，我哪时候会得到结果，那个人可笃定得了，那个就是足够的信心跟智慧去确定这个东西。所以做起事来有一，你要一个人啊，他对他的东西见解产生的信心，就会让人家觉得这个人可以依靠。为什么？虽然不一定完全对啊，但有些人当年你自己都尚且疑惑你自己，你就会让人家觉得你不可信了，不是吗？认为自己可依赖的不一定正确，但如果连自己都没信心的，我想这很直接，人家讲你，我看你经常不安，经常在摇摆，为什么？你对自己的认知都还没信心，所以很难成为众生之依靠，不是？好，我们早上见老师。